圣经是一直铺陈和叙述很多的明证，以及必能实现的应许，作为我们各人一起共同拥有信的内容。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使徒信经，刚才我们都背了，就是早期教会在面对内外挑战和冲击底下，极力将所信的重要内容去撰写，给我们都能够牢牢记得基督教会的信仰的准绳和要理。刚才在短片里面都提过，这一季的讲坛我们是藉着经文去反思使徒信经。你要留意到，我们铺排信经在这一季里面的宣讲是因应着接下来会有的节期去作出了调动的，所以次序会跟我们背诵的时候有不同，不过信经当中的每一句我们都会论及。今天我们藉着两段的经文，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和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去思想使徒信经在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这一句之后，因圣灵感人，也是我们的题目，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会带出怎样重要的真理，以及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在主要的马太福音里面，我会从家谱、来历、新的创造三个角度跟大家去看。我们先将这一段的时间交托给主。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出生的奇妙事迹，不单止我们知道，心里面能够牢牢地去相信。求圣灵引导我们读明圣经字句当中的真意以及真理，帮助我们的人生是依靠着你的话前行。多谢你，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弟兄姊妹，上一季我们讲到历代志的时候，其实已经讲过，在历代志它本身就是希伯来文圣经被放在全本圣经的最后部分。你记得我提过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说话，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一节，那里耶稣说，就是从阿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当耶稣提到的阿伯，就是代表着希伯来圣经的第一卷创世纪，而撒加利亚就是讲着排在希伯来圣经最后一卷历代志下二十四章二十二节那位死在圣殿的撒加利亚。他在死之前向上主去呼喊悦魂。所以当我们从历代志上下转入去新约圣经的第一卷马太福音第一章，由旧约最后一卷去到新约铺排里面的第一卷，我们立刻就看见熟悉的写作手法，就是一样都是以家谱为起始点。圣经里面的家谱都是涉及血统，血统也都代表着一个人的来历和资格。不单止这样，家谱也都交代了立约的内容。历代志的家谱九章的经文，上一季我们略略在一些讲道当中都有提过，那九章开头历代志上的家谱是从亚当的十二支派一路一路数到去回归重建耶路撒冷那三个支派，犹大、利未、便雅悯，而个结尾就是回归重建那班侍奉人员，在圣殿里面敬拜的人员，重建了敬拜生活的那班人的名单。这个家谱是由创世起初聚焦到他们当下实际的处境，在他们亡国被掳的当中，回归重建的时候，在一个这样样困苦的现实里面，他们作为神的子民应当怎么办？他们会想神是否还是守约施慈爱，神的拯救何时临到，神的同在怎样可以看得见。历代志让他们重建了敬拜生活，圣殿的敬拜有神的同在。同样来到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或者这个的名单，都是记载了三大的段落，三个的时期，这一段的家谱一样有主干的。我们看第一章一节，亦都是标题句里面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第一章一节。那里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阿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是他的家谱。跟着家谱就一路数了，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里是第一大段，从大卫到亡国，六章六节的下节下面和到十一节，然后亡国到约瑟，即是耶稣的养父，这样这个是为之三大段落。而家谱的结尾交代了这个家谱想讲什么东西，它不是纯粹一个简单的名单，它是有一个 focus。 十七节他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十四代，从大卫到以色列人被迁移至巴比伦也是十四代，从被迁移至巴比伦到基督又是十四代。你看到经文那里说这样，接着是十四、十四、十四，很明显告诉你那个 focus 在哪里。你拍个照你知道的，现在人人都是摄影师，因为你手机可以拍得很漂亮的照，你都知道有一样东西叫做对焦，有 focus。当你对焦一样东西的时候，其他地方是蒙的，看不清的，略过的。同样在家谱当对焦的时候，这个家谱写了不同的人名，亦都会删去了一些没有提，略过不提。十四、十四、十四是这样的原因。当你很细心看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重复的名字，亦都在家谱里面重复了五次，只是这一节有两次，我有一次打了红色，另一次第一行没打到。其实你看到同样有大卫这个名字，即是告诉你那个对焦位在哪里。对焦位就是讲这位大卫，跟着讲到接下来出生的基督，大卫和这位基督的关系。你又留意一下，在这个家谱当中第六节上怎样介绍大卫的，他说这位是大卫王。只有整个家谱当中其实有很多王的，第二大段就是大卫，跟着生所罗门，跟着一路生生生生下去，直至到秘掳那个嘛，得他一位是被称为王。之后没有一个用这个名号，没有用这个称号。你看到的那个焦点就在大卫的身上，亚伯拉罕、大卫王、秘掳到巴比伦，然后到基督。你看到刚才那一节的不是讲到耶稣，讲到基督，是跟这个王的身份是呼应的，都是一个称号，一个的位份。表达着什么东西？从亚伯拉罕开始是讲亚伯拉罕的约，然后就是跟大卫的约，上帝跟大卫的约，然后讲到被迁移至巴比伦，即是被掳被人捉去巴比伦。这里说的就是那个约的破裂的下场，仍然是在说约。跟着就讲复兴的基督，他会怎样去修复这个约的关系，带来复兴。跟着才介绍耶稣的出场。因此马太福音的家谱帮助当时身处在以色列犹大民族未能复兴的世代，他们被帝国强权统治，在这个这样的历史现实当中，由上主和亚伯拉罕的立约，到上主和大卫王的立约，然后聚焦 focus 到当下的实际处境里面，在亡国秘掳回归之后，很多代到基督的出生，讲着这样的记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讲使徒信经，念诵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当然今天我们先讲了后面那一句，由谁所生，表达的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教义或者信条，它是在一个困苦环绕的处境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子民何去何从，神是不是还是守约施慈爱，在我们经历这么多困难当中，神的拯救何时临到，神的同在又怎样可以看得见，福音何在？家谱给人的福音的开始，就是基督的出生。所以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个生字很重要。马太福音的家谱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要理解一切的教义，不是从抽空想一些哲学理论逻辑，一些好像很虚无缥缈的东西，不是， 却是从历史出发。整本圣经一路讲的是我们人类的历史，神选民的历史。今天我们常常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我们抽空来想，好像一些跟我们不关系的道理，一些科学的理论要去讨论，甚至有时候我们摆低了这些理性的东西，又会 去了另一边，我们只是一味问在困难当中神在哪里，我们就去拗诉诸不同的经历，神秘的主意，灵恩的经历。这样家宝让我们回去最实在的历史处境里面，在这个历史转折的时刻，圣经所提出的历史事实就是上主同人所立的约，从亚伯拉罕、大卫到约的破裂，来到仍然上帝是持守住这个约。这个家谱当中刚才读的，或者你过去都听过的，有五个女士的名字，有四个你都很熟的，有三位是不光彩的。是啊，这个就是人类的历史的反照，神子民在不同时刻的反照，犹大和他玛不光彩的历史。大卫呢，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又是犯罪的时刻。其实这些一再告诉我们，我们人类挣扎着这个罪的历史，是一个很现实的场景来的。但是在这一切里面，我们看到上主信守永约。但今天我们去想，咦，又讲回大卫的约，已经很多代没有大卫王朝的人被中断了，是不是命存失望呢？家谱的记载讲到被掳后大卫的后裔有十四代最少，显示出纵使亡国被掳，神依然保守着大卫的后代。有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不是他们完全被消灭，再再告诉你和我，神和大卫所立的约依然在这里，上帝没有废弃他们，神是继续委身在这个立约的关系里面。当我们愿意接受帮助，神的拯救，你能够回归这个约当中。所以来到新约，当十七节这样讲耶稣就是这位基督的时候，他成就了大卫之后的应许，能够可以有一个法定的承继权，作为大卫的后裔。这个家谱显示出他就是有这个的身份来历。这样我们在历代志上十七章读过，当时上帝应许大卫，你的家永远有人坐在王位上。这一样东西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他到来就应验了这件事了。立约就是家谱要展现的一个历史场景。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在今天去思考我们和上帝关系不可以缺少的环节来的。我们依然是在神的约里面，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无论你是身处怎样的环境，你自己做了怎样的错事，当你愿意接受帮助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个立约的关系你能够在当中被保守、被挽回、被拯救。第二，我想提的就是这个家谱让我们明白耶稣的来历，他是哪个，他是哪里来的，这位被称为基督弥赛亚的是怎样出现的。在家谱第三个十四代的最后一句抛出了一个震撼弹，你看清楚一下，十五节，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这里你看到由亚伯拉罕一路数落嚟咧，都系咁样噶啦，一个人就生另一个人咁样样，又生吓。然之后到十六节，到雅各要生咩嘅时候，你睇到圣经嗰度冇写嘅。雅各生约瑟，约瑟之后要生，圣经度冇写约瑟跟住生边位？佢系形容约瑟系玛利亚嘅丈夫，然之后称为基督嘅耶稣系由玛利亚所生嘅。 即是说由亚伯拉罕一路数到去约瑟，一路都用同一个的公式。啊，这个约瑟就不是之前即是雅各的十二个仔里面的约瑟，是讲着这个的约瑟是我们现在耶稣的养父。亚伯拉罕一路数到约瑟，一路是用同一个公式，就是哪个生哪个。所以十六节下一句应该是讲着约瑟生他的仔。当然我们已经是知道整件事了，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就没有难度的。但假设你是第一次读这个家谱的以色列人，你是第一次看这个家谱听福音的犹太人，你突然间发现整个家谱偏离了公式的写法，绝对是令你要听清楚问清楚，咦，你讲的接下来出现这位人物是怎样的，到底马太想讲什么东西。刚才我们讲过的，由大卫王一路到约瑟，然后给耶稣是有一个继承权，一个合法的继承权，就是他作为大卫的子孙圆满回上帝的应承的事，上帝仍然持守他所立的约。但我们刚才都讲过，由大卫王一路到这位的约瑟，然后给耶稣，就是有这个继承权，可以他是大卫的子孙，接着做后面的事情。大家谱的破格，他是带出一个新的疑问，一个 question mark 在这里。这里就是讲耶稣他是从玛利亚所生，表达着耶稣不是约瑟肉身的仔。于是在十八节开始，马太就讲出了耶稣降生的记载，解答回读者这一方疑问，跟着进一步讲耶稣诞生的故事，就是十八节了。事实上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你留心点去分辨，你发觉那个主角是哪个，是约瑟。因为那个难题，这个大卫的子孙不是这位约瑟所生的难题落到去约瑟身上了。玛利亚是约瑟未过门的妻子，还要在未成亲之前已经怀孕，当然不是从约瑟生的这个孩子。约瑟十九节说他是个义人，按照申命记22章的教导，他可以解除婚约，他应当这样做，甚至将这个不忠的未婚妻交给人城里的人用石头打死，因为他严重羞辱了自己的夫家和父家。但是经文形容约瑟这位义人，他是有犹豫，他在想着其他的方案。他不愿意当众羞辱他，于是想怎样，暗中解除婚约。你看到这个义人，他有一个同情心，有一个去即是 很爱惜玛利亚的心，他不想真的按照当时摩西律例的做法这样去做。而你看到二十节，当他正在想的时候，其实原文更直接的形容是反复思量，想来想去想不定，是这样的气氛，表达他很谨慎，又不知道怎么算，又很想突破这个困局，很希望为着这件事找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啊，这个孩子来历不明嘛。约瑟就是想用当时社会甚为流行而且普遍的方式去安排一个暗中离婚的形式，找两个见证人来做证，就暗中休了玛利亚。当然这个做法显示了约瑟是比较有情，但是这个并不是完全遵守律法的人最理想的做法。你看到玛利亚的事其实不是你自己去解决就完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十八节有个窍门的，在十八节那里说还没有成婚就由圣灵怀了孕，其实个直译你看清楚，在左下角那里，那里说在他们在一起以前，这里是一个婉慰的讲法，就是他们发生关系或者成婚洞房，在他们这样之前就被发现腹中有孕。希腊文是很清楚写了的，是被发现看得见个肚子，很可能就是个肚子突突地了，或者他有些饮食习惯改变了，这样。所以你看到了，这个事情不是他们自己私下就解决到，所以为什么约瑟要反复思量都不知道怎么办。约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当然 在路加的故事，我们都看到玛利亚那边的心情是怎样。一个未婚怀孕的人在现今尚且不太容易，在当时的社会更加是艰难，这个结怎样都解不了。但我们回到来历这件事上，这个来历不明的 BB 是怎样出现的？这个来历怎样是很取决于好令到约瑟怎样去决定下一步行动的？约瑟在反复思量的时候，神就藉着天使介入了，解答了他了。你看天使的说话，他一开口讲什么？大卫的子孙约瑟。这个称呼再一次将我们带回刚才我们前面第一点所讲的家谱那个立约的场景。他是大卫的子孙，回到约里面。所以这位大卫的子孙愿不愿意接纳这个孩子呢？是会构成这个孩子有没有一个合法继承权，都是被称为大卫的子孙。一个二人的困局到了上主的介入，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是怎样。当然这位二人约瑟他信服，因着他的信服，神的恩典计划就得以展开。在这一幕天使的出现十分重要，理由有三个。第一，天使吩咐约瑟迎娶玛利亚，为孩子起名。这样做就是让耶稣得着保护和法律上那种的地位，就好像家谱刚才所说的。第二，天使的显现是神直接的启示，也都直接说了你不用想了，你反复思量都想不定了，你想不明白了。因为玛利亚的怀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因为圣灵。基督的出生就是因为神直接的作为，因圣灵感孕。我们使徒信经的这一句表明了玛利亚不是跟其他人有不当的行为，同时都排除了，完全排除了当时希腊罗马近东神话那种有个男的天神从天降下与凡人交合的想象，不是那种。圣灵在圣经里面介绍如风如火如气息，而圣灵和生命是有分开的关系，在创世纪以来已经见到了。所以这个孩子的出现，这个肚里面有 BB 这件事，不是透过人世间的房事洞房那种的关系而出的。玛利亚没有不忠，所以当使徒信经跟着讲是童贞女，即是说她依然是保持着处女的身份去生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理解。没有经过人世间那种的关系而生这个孩子。第三，天使叫约瑟帮孩子的名字改做耶稣，讲了耶稣一生的使命。耶稣的希伯来文 Yeshua 即是约书亚，意思本来就是上主拯救。 Yeah 就是上主的头一个字， Shua 就是拯救。身为弥赛亚的大卫之子更加配称为约书亚或者耶稣，很贴切。无论是他的被称呼的身份，又或者他自己的名字，都是跟着天使讲出的内容，救赎他的子民脱离罪恶，上主拯救。约瑟醒了，跟着就照着天使的吩咐去做，娶了玛利亚。当直到耶稣出生，约瑟都没有跟玛利亚同房。孩子出生之后，约瑟亦都帮他改名做耶稣。这个来历显示了耶稣基督能够作为大卫子孙的明证。我们这个值得一提的，咦，这都是好像收养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亦都有另一个的家谱的记载，不过这个家谱呢却和马太福音的记载方式不同的。今天我们不会详细看，我只是简单讲两点的观察，去补充今天我们的理解。第一，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集中在玛利亚的角度，所以学者都从讲整种的蛛丝马迹就去推测了，这个的家谱和马太有什么不同呢？很可能呢就是这个是玛利亚本身自己的家谱。那最后写到约瑟推上去，但是他这里讲约瑟是希利的仔，马太福音不是讲是雅各吗？为什么这里是希利的？非常可能就是约瑟是入赘了玛利亚的家，成为那种入赘的女婿， 所以这个家谱里面依然以男性的名称去记载的时候，就用约瑟的名字。若果这样看，这个家谱还追上去大卫的。但你留心一下，大卫之前的名字，因为他这个家谱是倒转的，先讲约瑟，一路数上去，亚伯拉罕，数上去亚当。大卫之前的名字拿单，即是说大卫生拿单。咦，不是所罗门吗？是，他还有很多个儿子的。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家谱一样追上去大卫，不过没有跟之后所罗门一路那十几代的列王那种犯罪的历史，得罪神、背弃神、离开和神所立的约那种的历史有渊源。所以就算不从即是约瑟那边那种法律角度看大卫子孙的身份，路加福音的家谱让我们知道上帝也可以很奇妙地用另一个方法成就大卫的子孙依然永远坐着为王的应许。他可以在另一边也可以兴起，耶稣就是这位大卫的子孙。我们看了家谱和来历，这个来历让我们一再见到耶稣出生的确据，他是大卫子孙的确据。这些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背后的经文可以这样去理解的。而在马太福音里面，为了强调这个神奇的事件，他跟着所形容的是一个全新创造的方式。马太用了一个应验来说，他引了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他括弧里面说，看啊，那处女要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对于马太来讲，童女生子，即是说玛利亚是童贞女的时候感孕，也都生下耶稣，跟我们所引用的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经第一句的经文，是不是就是原本的意思呢？大概你有研经，你有在读过以赛亚书，你去理解以赛亚书第七章的上文下理，甚至你看当中的字句，你发觉学者都有不同的讨论。总括来说，他们就在讨论第一，这个童女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童女，她是不是一定指的原文，是不是一定指处女？有人就讨论，咦，这个字或者可以更阔地包含其他的意思，未嫁的女子，未嫁的少女，扩展到去二三十岁的少女，可能都是这样去理解。若果这样的话，马太的引用就有些失去功效咯。这里我们要知道，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其实有七次去用到这个字，在绝大部分的情况大家都是讲一个适婚的少女、处女，那是有一次例外的。会不会以赛亚书都是这一次例外这样呢？不是讲的就是适婚的少女，未嫁人的，还是处女之身的。所以至今不信犹太人是不是有多条道理就说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吗？他们会不会用这个来到做证据呢？我们不熟，但是他们自己知道。在未有新约之前，犹太人在希腊时代他们所读的希腊文的圣经，翻译出来的希腊文圣经七十士译本，是耶稣来之前的，所以是犹太人自己翻译的。他们那些最顶级的学者拉比怎样去翻译以赛亚书由希伯来文翻到希腊文，七十士译本里面就用了希腊文的处女这个字来到形容，译了在这里了。希腊文是一种很准确的语言，文字很少产生歧义的，所以同一个字没有例外都是直指这种的解释。即是说犹太人在耶稣出世之前两约之间的时代去读到以赛亚书，他是看到是童贞女怀孕生子。这个就最好证明马太福音进一步是显示耶稣的事件，他这个应许是应验的。第二，在以赛亚书当代所发生的事，这一节里面讲的故事，他在当时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女子好像玛利亚那样，不用经过真的跟男人亲近， 就可以生下儿子呢？这一节的背景是在七章一节开始，当时讲到犹大王阿哈斯，我们历代志没有读到这么远，你可以自己回去看。阿哈斯他被大军围困，他被以色列和阿兰国攻击，兵临城下围困他，打到耶路撒冷，即是说他其他城都没有了，剩下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就去跟阿哈斯讲，叫他去问上帝求一个兆头，一个记号。但阿哈斯不制，他不屑这个讲法，不肯求神，因为他自己有盘算，他已经另外跟亚述王去签订了协议。于是以赛亚就直接讲，上帝就算是这样都给你一个记号。跟着有了我们十四节的经文，即是童女怀孕生子的经文。单从以赛亚书第七章这个历史事件，对于阿哈斯当前就来即是被围困到底可能会失败了，会输了这个国家了，他要得解救才是最重要的。以赛亚继续讲十五节，即是我们今天读十四节，跟着下面十五节，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雨露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个王，即是以色列王和阿兰王的土地必被撇弃。表达是什么？就是说孩子未识性的时候，大约是两岁左右之前，这两个王的围困就会没有了。处女生子这件事在当时是可以理解为这个处女后来成婚怀孕，联系到十五节所出，即有孩子出世，在他长大两岁的时候之前呢，你的围困已经解除，那两个王已经玩完了。单从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知道这里没有直接说童贞女不经同房能生下孩子。我们很不舒服的，因为我们过去圣诞节读到这句就说得是真的这样去预言，跟着新约这样应验。但是在以赛亚的场景，重点就是神的子民从这种围困苦困当中得到拯救，这个是当时的这一句的重点。那么我们怎样去理解旧约的语言在新约得到应验呢？即是马太说应验，先知讲的东西应验是预言来的。或者我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去说明，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好像看到幅图这样，天上的星空，比如是银河系，你看到很漂亮的星河，很多的光芒。其实现在科学都告诉我们，这些的光是很远很远的星星，在很多千万年的光年以前，它已经是发光或者爆炸了或者死了，是很久很久之前旧的事情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才看到，甚至乎不要说那么远，在我们自己太阳系里面的太阳的光和热，要由太阳它发生了产生热和光传到来我们地球，都已经是一个延迟的了，不是即时看到的。即是说过去发生了一些事，是对于它当地有影响，好像那些星星很远发生爆炸，经过很多千万年传到来，这个光年经过了，光来到地球了，我们在今天看到。圣经的确很多处对尼赛亚基督有预言或者预表，不少都是对当下的事情有影响的，在当代当然有意思了，但同时间上帝的心不在那一刻就完了件事。讲回以赛亚第七章，其实以赛亚书第七章到十一章整大段的经文是讲到很多弥赛亚的事的，是有预言弥赛亚的事的，甚至整本以赛亚书你知道的，新约很多人去引用，耶稣自己都引用，说明了在当时古代所发生的事到今天依然应验着。我刚才讲的那个星空，很远很远的星，很多年前的事件到今天的影响仍在来到我们眼前，神的计划也都可以这样去想象的，可以去理解的。在神的整体计划里面，耶稣就是圆满了这个七百年前所发生以赛亚年代童贞女生子的这件事，而且是照足这个字面的事情去应验，说明了这一切单单只是因为神的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使徒信经是加了一句因圣灵感人，弟兄姊妹，我们信不单是因为这件事可不可能发生， 我们更加要看紧我们信紧的对象是谁。当我们从圣经见到上帝直接的启示，他叫天使去跟约瑟讲明了，解埋给你听了，他用这个方法让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我们就这样去谦卑接受耶稣的家谱，亦都可以这样去帮助我们理解。最后我想跟大家看第三点，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耶稣的家谱是表达一种的创造。在第一节这里说这是他的家谱，马太福音里面用的希腊文家谱的字，原本的字翻译出来你很熟的 Genosis Genesis， 创世纪希腊文的名字都是叫 Genesis。圣父藉着说话创造天地，他的话语是道，圣子就是圣子自己，圣灵也都参与创造赐下生命，所以整个基督出生的事充分显示神的大能。在这个时刻他好像做一个新的创造，他直接做一个新的创造。耶稣之所以用这种奇特的方式降世，就是要反映出神没有用了亚当自亚当以来繁殖后代那种的生理方式，童女怀孕是神刻意令到人类在基督里面得到一个更新重新的创造。耶稣就是第二个的亚当。你读过保罗书信读过这个讲法的。第一个亚当是怎样？神用从泥土的物质造成人的身体，然后吹一口气，他就成为有生命气息的人。亚当都不是由女人生出来的，神做出来的。耶稣作为第二个亚当亦不是从男女生出来的，是圣灵赐下了生命，不需要经男士，在玛利亚的腹中生为真实的人，由从贞女玛利亚所生。不单止让我们知道耶稣的独特，同时耶稣生而为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由从贞女所生，让我们理解耶稣不单止是百分百的神，亦都是百分百的人。他不是天使，不是鬼魂，不是一个好像人形的物体。过去使徒信经要特登包括这一条，就是要驳斥当时他们教会面对的异端，否定耶稣是人的有人性的说法。这些异端今天信经同样有力去驳斥不认耶稣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种讲法。现代的异端有很多自称为基督的，但是他们这些自称经过这条信经的验证是不通的，因为没有一个可以再因圣灵感人由童贞女所生。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就是当神生而为人，有血有肉，实实在在在这个世间出生生活，经历苦困受死，这个同在是实在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完了这两段的经文，对于我们来说，信经这一两句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这样的信怎样帮助到我们在苦困环境的时候有什么作用啊？我会想起第一点，神的儿子是完全的神，这个将来我们说、即是他是神的独生子那一句我们会再提。神的儿子亦都是完全的人，因为他的出生是经同你同我一样是经过母腹生出来的，这个是最好的明证。他生而为人就完全明白你同我的苦痛，在这个疫病流行的时候，那种分离，那种隔膜，那种被罪所伤，在战乱，在祸困，在经济的困难，很多很多耶稣都确确实实走过你和我一样的道路，他体会过世人的难处，他完完全全明白你和我，这个是在苦困当中实在的安慰。第二，耶稣基督真真实实成为人，也都代表了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是真的，不是一场戏，不是投影出来的，而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确实，因为他真的以人的身躯上了十字架，一个完全的人上了十字架， 我们的信仰不是精神胜利法，不是 positive thinking， 当然 positive 现在不好了，大家都要 negative， 是吗？总之神是真实的，耶稣是真实的，在神的选民的历史，刚才我们讲过家谱立约当中介入过，今日依然在我们的历史，在我们当中介入工作。第三，这个历世唯一的事件是上帝自己做的，是圣灵的作为。圣经说表示着我们可以得到的把握的对象只有上帝自己。你知道这个是世上只有神自己的话语和作为是那个不变令我们能够安稳可以信赖的把握。圣经不是冰冷的教条，圣经却是一再叫我们去想回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让我们能够有确据有把握。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在这个踏入预苦期的尾声的日子，我们思想你的降生，知道你是实实在在以人的形式是降生，你走过同我同很多人一样的道路，经历人世当中的苦困。主啊，求你安慰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艰难不容易，就让我们的信能够知道我们有把握的，帮助我们懂得去面对很多的未知，帮助我们北宣家同样在疫情当中紧紧捉紧你，相信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